很激励的一个信息哈，历久弥新。如果像妈咪这样子已经宣教讲神的话，传神的话，教导神的话哈，当然里面包括他教辅导我们到中国去三十几年的这样的二三十年的历程哈，到现在他还是跟你提的是恩典的话，那么这个老人言我们就要听。你不要以为你会越来越强壮，我们的人生过程呢，你会觉得好像哦，我越来越有经历经验了哈，然后我已经得到秘诀了，怎么当父母亲，怎么样经过人生，好像像不倒翁倒了再起来哈。你不要以为你越来会越强壮，我要告诉你啊，我虽然少妈咪十几岁哈哈，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预备着，你会经历到人是越来越软弱的。不管身体，不管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生理的这个能力啊，都会越来越软弱。所以呢，如果我们早一点，不管你现在多年轻，过得多么的灿烂，多么的活得多么的有力，如果你意识到，求神帮助我们知道说，都是神的恩典，包括我今天有一口新鲜的空气可以呼吸。包括我现在还可以用我的一个质疑的这个问题来问真理，这个都是恩典，神容许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有这个恩典，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来享受这个能够等着享受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句话很短，都是因着恩典，可是要去体会的时候实在是不容易，要去落实说我不管现在怎么难，我都有神的恩典，这也是很难去解释的啊，很难去解释的。那从我们的见证，我们这些老人家的见证的话，我很希望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比我们更年轻的哈，让你们好好现在开始就每天尝着神的恩典过日子，让你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不是只有尝你做的饭，而尝到神的恩典，这个是他们一生受用的哈。而且出来之后呢，那个福分是何等的大，因为圣经讲过哈，那个福分哈，信就是跟恩典一定会在一起的，只要有信靠就有恩典哈。那么没有恩典，我们就不要讲信靠，根本没有条件可以去抓哈。就是我们想去抓的时候，要靠的时候，没有恩典是靠不了的。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恩典当然我们说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应许哈，或者恩典的一个凭据哈。那就像那首歌唱出来说，留着恩典的记号。但是当我们走过的时候，我们要更享受恩典，更认得恩典，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满足哈。好，那么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七次的这个一样的课题，信靠与信任，我们进到第七课了。那我一共会有八课，就下次还有一课哈。我总是讲很多圣经的根基，总是讲很多根源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才能帮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就绪。我说过，我们这些课题呢，都是在帮助我们去恢复、重建我们跟神的关系，重建我们该活出来的神给我们的形象。当我们活出神的形象的时候，那是自由，那是荣耀、尊荣。我是神的儿女，活出神的样子，那是尊荣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谈到信任的时候呢，是人跟人的关系。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诫命，刚才讲到摩西传的律法哈，律法重不重要？重要哈。律法就有一个模式，但是呢，有律法一定要它的精髓，有一个模式在那里，一定要它有它的真谛真意在那里，就是要实的，不能空的啊。所以对神的信仰就是这样，一方面有它的一个显出来的那个模式，可是里面要实在的心灵与诚实。如果是空的话，那就是一个宗教了，就是一个形式而已了啊。人从被造以来是脱离不了这个形式的。为什么我一天要吃三餐？因为我的身体需要三餐。那为什么要定时？为什么要早睡早起？这不是都是一个模式吗？ 是不是？那我们就可以不管白天晚上要睡就睡，要吃就吃，不吃就不吃，就可以这样呢、啊。神总是有他的秩序，还有他的一个形式在那里。问题是出在于我们有的形式，但是却没有那个内涵。比如说，哎呀，我觉得信任人是很好的，可是呢，我说，哎，我信任你，所以我就嫁给你啦。那之后呢，这个信任就产生，就是外面有了，可是里面呢，就摇晃了，就没有根基了。好，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信靠是跟神的关系，信任是跟人的关系。因为神的律法，提到说摩西的律法告诉我们，耶稣把它总结成两个精华，这个就最容易的了哈，就是尽心的爱神，也就是我讲的信靠神，全心的哦，没有无二意的，没有其他的啊、我一面抓这个，一面抓那个哈。记得雅各说哈，心怀二意的人，就不要期待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或者应该说得到什么福分啊，得到什么答案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爱人如己，你怎么对待你自己，你怎么样来看你自己，你就要怎么去看人，爱人如己。所以我们来到信任，这个或许是我们这一刻的一个基本的目的。可是你会发现，我常常把前面的根基讲很久啊，因为你根基不打好的话，后面讲方法，讲这个安慰或者讲希望是没有用的。你根基不打好的话，房子是不稳的。好，所以来到第七课的时候，我要谈的是到底什么叫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到最后一课，第八课，我们再来检视一下，我这个人到底是一个可以信任人的人吗？我会给我们一些现象让我们检视哈。那如果不是的话，我并不是告诉你说那你就没希望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要我们可以改道，我们改一条路，换个方式来活。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哈，我们从悔改哈，英文说 repent 悔改哈，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个叫做就是被神，就好像悔改的话，就是我们方向变了哈。那方向变的转向神之后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重生。重生说我们换的根源的父母，我们父母亲换了哈，以前是从人一生的，现在换了一个从圣灵生的根源，等于说我们换了妈妈了。当然，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这个血缘还是留着。可是呢，我们的灵里面换了一个母亲，因为他生我们嘛，啊，我这样称了哈，圣经没有说圣灵是母亲啊，我这样称可能比较容易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哈。那我换了一个生我的圣灵之后呢，我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一个生活模式呢？我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生活次序呢？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讲到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先求什么啊，他可以谈到这个忧虑哈，谈到忧虑，我们都认为忧虑很自然啊，啊不信任人也是很自然啊，因为人家不值得我们信任嘛。可是神原来造我们不是要我们这样子，如果我们这样子下去的话，我们的一生就是活在惧怕忧虑不平这些不健康的情况里面，那你愿意这样活着吗？刚才我提到哈，当我们说我信了耶稣之后，第一个我重生了，再来呢，我要重组我的生活次序，再来呢，我要重新塑造我这个人的生命品质。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说刚才妈咪讲，不是说你好像得救啦，我已经进入这个神的恩门啊，我就坐在那里摇着我的椅子，摇着等着上天堂，不是这样子的。那里面有一个持守继续，一开始这个信靠，我说我们要打一个仗，打一个美好的仗，那个就是刚才妈咪讲的，就是一个经过这个历练，经过任何的不管是什么历练，不是我们选择，不是我们要的，或者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都没有关系啊。神容许我们重新来过，那么既然重新来过，就有一个新的一个目标， 那么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那如果你说哎呀我就是想按照以前的，那可能就是那样了。好，但是如果你立定心志说我现在从神给我的话语好像一个人生的说明书告诉我说哦应该是这样才对，那么我愿意重新调整我的方向，重新上一条神要我上的轨道，然后呢不管我年纪多大这个都没有关系。好，只要我真的是愿意，我信靠神，然后我就顺服神告诉我该怎么做之后，那么你就一定会走出神应许我们的后面的那个所谓的不管是喜乐平安。哈，我刚才问的问题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喜乐平安中。哈，那这个问题让我们去思考好了。这个问题哈，对我来讲应该是有的，因为是神的恩典是随着我们，虽然我们在啊，外面的冲击各方面呢，我们里面还是会有那个神同在的那个平安喜乐哈。好，那么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谈到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哈，那如果你是想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方法的话，我下礼拜会讲的比较属于方法的方面，但是不多，就只有一课而已哈。如果你认为这样的话，那我要请你再一次的检视你自己。如果你真的希望走出这种不信任啊、忧虑害怕或者是不平或者是不和谐，跟人的话不和谐，要走出这样的啊、这一些不健康的这种啊、生命关系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根基。好好啊、刚才感谢神哈、啊、借着妈咪的信息告诉我们都有恩典，不管你年纪多大，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从现在开始就是哈、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任，信任是针对人的。好，我这里有几点呢，我提出五点哈。然后针对人是哪一种人呢？是说我们可以挑呢，就是那一种人让我信任，那一种人不让我信任，是这样吗？对不起，不是哈。只要是人，我们就应该赋予信任，所以下面就是给予，这是我们给予的一种德性。好，等一下我再来告诉你哈，神是怎么样借着信任我们来选召我们。好，刚才妈咪说过了，他当他看到我们的那一眼，第一眼可爱吗？不是。可信任吗？可能也不是。可以是让神很愉悦的吗？我想不是。但是呢，神要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就这样子，因为我们有他的形象，所以我们对人有一种信任的一个责任，也是一种德性，这是给予，我们可以给予的。好，我们想到给予的想到我有钱给，我分享，我做很多善事哈。但是呢，我讲的给予是说呢，我这个人丰富到一个地步可以分给你，而因为我的分给你的时候呢，分享给你呢，让你可以跟我一样。好，因为我以前也是被修建过的，我以前也是啊、从那里面出来的，然后因为我有这一些，以至于是一个见证，以至于是一个分享，所以叫做盐，叫做光嘛，光就是照亮别人哈。所以信任是对人的，只要是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那个强盗旁边啊，如果你耶稣那个位置旁边有一个强盗，啊，他说主啊，你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他？你会怎么想他？强盗诶，他是应该死的。耶稣是没有罪，被诬赖的，哈，被欺负，被逼迫的，他是应该死的，而且他是一个正面健康的榜样，信任是一个正面健康的榜样，等于说，如果你能够信任人，不管他是什么人的话，那么表示你的生命里面的体质很健康，不会因为别人怎么样就损伤你这个本来有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德性。啊，信任是一个 没有条件的，它不是一个交易，你要做出来值得我信任我才信任你，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信任几乎像一个投资，我投进去了，诶，至少我有赚的机会。那你说那会不会亏呢？有时候会亏，但是亏的不是你，亏的是对方。我们的信任的本资本呢，不应该因为别人怎么样而受损，这是我的意思。所以基本上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治理跟管理的时候谈到尊重，尊重人，只要是神所造的我们就要尊重，这个就是美国的基本人权的一个根基。我现在不要谈政治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美国会有那么的让你感享受到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或者说怎么会有那么的被尊重也好。好，光是只要真正哈，纯粹的以前的美国人哈，我想你也有印象，他们那个礼貌，他们那个怎么来的，那不是说哦他们有他们一套的文化，不是，而是从圣经的对于人的，对于神所造的人的一个尊重，价值的尊重，权力的尊重来的。这是神的观念，这是神造人的观念。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对于人的信任是没有条件的。我想问每一位哈，现在回想一下，在你的人生的环境跟经历里面，你的所有的际遇所碰到的观念里面哈，有没有哪一个人你说呢是我值得我信任的？或许我们碰到一些人是值得你敬重的，哎呀你觉得他是个就是比如说他学问多啦，或者他有一些人格特质让你觉得说，或你有受恩过他啦于他啦，哪一个是值得你真的是十足信任的，你可以说把信任放在他的身上的？父母亲有吗？如果你回想一下以前的成长的这个经历啊，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爸妈答应我什么，但是呢有时候就是没有实现，然后当我需要什么的时候，这已经到了信靠的层面了哈，就是我当我需要什么的时候，事实上对我来讲的话，像我爸爸一向是我的靠山，可是呢他不在了，他没有办法把握他的生命可以陪我多久，所以我到现在可能只有信，如果说值得我信任的人，可能我会想说大概就是我爸爸。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哈，是我爸爸的信仰，他常常会跟人家谈耶稣，他在帮他治病的时候就会谈他的经历，他的见证，他怎么样一下子就把那个酒池就是这样子就戒掉的，18岁啊，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常谈这些见证，那一些让我很，那些就等于好像就流入我的这个生命的血液里面去，以至于我今天的信心呢也是蒙福了，也是蒙我爸爸的这样的一个神给他的恩典，然后这恩典就给我的一些影响。好，所以如果你发现包括我们的四周围的人，最亲的人到你不太亲的人，你想想看有谁是真的你说因为他还值得我信任，所以到如今我那么的跟他那么关系那么好。我个人是我们有爱的人，我们有所自己很爱的人，没有错，因为很自然的嘛，这个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我们爱，可是真的是值得你信任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反而是有很多的一些彼此的伤害，对不对？有些彼此的你不其然的，或许你也成为那个伤害人的人。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活在这个刚才妈咪说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一群整个的一个罪人的大集合，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把神的恩典带下来。所以呢我们从耶稣来学习他是怎么样叫做对人的信任。 那我举了几个都是他的最亲近的，这个他选的最亲近的这些门徒，只有其中一个他没有称他为门徒，他称他为朋友，那就是出卖他的犹大。所以啊，刚才我提到五点哈，我再把它复习一次。只要是人，我们就应该有一种信任他的，给予他信任的这样的德性。而且呢，我个人要表现出神造我的一个很健康的一种信任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当我信任的时候，我是不讲条件的，等于说我信任你，可是你还是一再的去做出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并不代表说我因为你不做事的你做不了对事，我就不信任你了。就像你的孩子没有按照老师给他的功课做完，然后呢一次不做你就不信任一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还是继续的信任你可以更好，你可以做好，这是我们的责任。至于对方有没有做好，我上次提过了哈，如果对方是在一个亏负的做错的状态下面，我是这个要信任你的这个人的话，那么我是正面他是负面，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给信任他就会变成正，不是这个意思，他的错误他还是要付出代价，他还是要被归正，可是我们对他这个人的这个信任是不能破产的，这个是我的意思。不管你对我是怎么样子那个表现让我觉得很糟糕或怎么样，但是我信任说只要你能够信耶稣能够被拯救，然后呢被恢复被医治到神的形象的话，那么你就是那一位我还是很愿意信任的人。等于说我们期待他的未来，我们看他的未来，这个就是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的这个情况。我刚刚提到说是罪人的朋友，信任是什么？就是朋友之间的一种友谊关系里面的一种友谊。好，那么耶稣他基本上他说呢怎么样，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他就是要来医治有病的人，要来拯救有罪的人，这是耶稣的这个使命。或许你说怎么还是讲耶稣，那我们又不是耶稣哈。但是呢，如果你称为基督徒的话，那我们不向耶稣学，我们去哪里找答案呢？好，我们学了基督就不再像以前这样，那我们不跟基督学，那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你可以尝试看看有哪一本书，有哪一本很知识很丰富的方法很多的书，真的是把你从这个不健康的不完整的这个人性里面，堕落人性里面，把你真的是修整好的，除了圣经以外。所以我还是要回到耶稣好吗？好，对我来讲是绝对有答案的哈。好，首先耶稣拣选哪一些人呢？一群不同心的人。不同心就是说我这么想你怎么那么想呢？你们有没有这种例子哈？你很喜欢送礼物给人家，然后呢你的配偶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哈，丈夫妻子就很不喜欢你送礼物给人家，那叫什么？不同心，对不对？你是那个很能够表达很喜欢给的，然后你的配偶刚好是那个很喜欢拥有收集的，他很吝啬，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面的话，那就是不同心，南辕北辙。好，那么在这里我举了一个例子，路加福音第九章54到55，当耶稣带着门徒，记得哦，这十二个门徒包括一个出卖他的耶稣犹大，对不起，出卖他的犹大，都是跟在一起的，他是跟到最后，连在那个最后晚餐上面都还在那里跟耶稣一起坐席的。这里呢在门徒里面呢，他们来到一个城市不欢迎他们，所以呢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他知道他们自己没有这个本事， 但是我们的耶稣呢好像有这种本事啊，即使他们不认识耶稣，还没有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认为耶稣他们老是很有本事的。你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这样子吧，叫火叫下来把他们烧掉吗？耶稣怎么讲？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好，请记得这个当中哈，耶稣还是认他们为门徒，耶稣还是容许他们陪着他，还是陪着他们，可是这个当中有耶稣的责备。当我们信任一个人的时候，并不代表说他做错我也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有一个为了爱的缘故要去规劝他，要去责备他。对于儿女也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耶稣呢就跟他们说呢，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耶稣选了跟他不同心的门徒在一起吃住睡做工。第二种是不懂主的心的，刚才是不同心哦，有一种人有一种心他是不懂你的心。这里哈，这个路加福音22章24节哈，还有马可福音9章34节那里哈，提到有一个事实，就是他的门徒呢常常会争论以后谁是比较大的。以后如果我们排位置的话哈，他们是认为耶稣是到以后要做一个很伟大的领袖类似说好像他就是王哈，以色列要么复国的王，那么以后谁会做那个大位，左边右边左向右向谁要来做什么。这是人的心意，因为人就活在这种看得见物质哈，权力或者是物质里面，所以他们这样问对我们来讲应该不陌生吧。应该不陌生，对不对？看到某些人他们有一个位置，我们心里说他哪配呀。这里面的两个经节，路加或者是马可，路加说门徒起的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你知道吗？这个两个经节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耶稣已经宣布了说人子就是我要去受害要受死然后第三天复活。我们知道另外一个经节，彼得说怎么可以，圣经说彼得圣经怎么中文圣经怎么放我忘记了，但是原文是说彼得斥责耶稣，责备他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我们跟了你刚这个地步哪里你可以受死。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起的争论，耶稣的心是要上十字架，是伤痛的要死，结果门徒在打算在算说到时候谁会第一名，谁会比较高，谁会比较低，谁是要服侍什么的，在分配他们的权位。好，耶稣选了一群不同心的人，耶稣跟一群不懂得他的心的人在一起生活。接下来第三个，耶稣选了一个不忠诚的人，那个常常宣誓说不管你去哪里下了监我都跟你去常常讲大话的彼得。结果耶稣说，彼得啊，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好，我要你注意到的一点是，耶稣早就知道彼得会不认他，他还是信任他，因为他知道神要他拣选彼得，只要彼得能够持守住，继续的跟，继续的走，就像刚才妈咪讲的，经过这些历练之后走得出来，那个就是了。所以我要说耶稣从来没有对这些人有过任何的不信任，他对他们的信任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打折的。到最后这个是最触动我们的心弦的了哈，就是出卖。如果你愿意的话哈，请你这个圣经 翻到这个马太好了哈，马太的26章哈，26章好，我用简单的讲，你们看要翻你就去翻哈。我这里的经节是提到，当耶稣要被抓以前哈，被害以前，就是有了一个最后的晚餐，也今天我们的这个新月的一个象征，就是我们要去上去守圣餐，来纪念耶稣对我们所做的。这个是那个时候呢，耶稣还没有死，所以他们是守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神奇的一个节日，因为有了羊的血使他们的儿子呢不被杀，所以那是一个拯救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节日，拯救的一个记号，哈，也是神的恩典，神的拯救。本来是奴隶，结果神就拯救他们的记号，所以他们从此以后呢，犹太人用守节期，也就是摩西所传下来律法之下的这些条例哈，守节期来建立跟神的关系。那么这个逾越节是大节日，耶稣就是逾越节那天被钉的哈，过逾越节那天，然后呢，就在这个桌上，而且我要告诉你，会坐在逾越节的桌前围在一起吃饭的是谁呢？是家人。过年的时候你跟谁吃年夜饭？正常的话就是跟家人团圆，对不对？啊，这一群门徒被耶稣看为我家的人，所以他们坐在一处，围在一处，过这个意义非凡的很大的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宴席。犹大就在那边，所以犹大呢，在路加福音提到说，那卖我的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你认为耶稣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是耶稣对他的信任还是没有减少。然后我们谈到这个马太福音26章那里哈，犹大呢带着那些要来抓耶稣的人啊，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然后当他们问说你就是耶稣吗，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要抓他的兵丁整个怎么样，他们来了好多人哦，要抓一个耶稣来好多人哦，因为他们怕他哈，平常会有神迹什么的哈，结果那些人就倒下去了。他说我是，你们想过为什么他们会倒下去？哎呀，这个犹大最后一个机会还是没有醒悟过来。耶稣一直给他机会，我让你跟我同桌，你认为耶稣的心是什么？犹大，我还是认为你是可以回转的，我但愿你不要选上这个出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不管他有没有出卖耶稣，耶稣都会死，因为那些人就是要置耶稣于死地的。但是犹大却去选择上这个角色，可是到了最后一刻，到了最后一刻，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那个神的大能有没有？那个神怎么对摩西介绍他自己？我是，原文是我是，我们翻成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就是那一位。这个对犹太人是很震惊的，只有神可以这样讲的。犹大还是没有醒悟过来。当耶稣复活之后，这个很有学问的、很有理性的这个多马啊，那些门徒跟他说：“哎，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了。”然后他怎么讲？约翰第20章25节。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我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诶，这个有没有很熟悉呢？除非你让我看到你怎么样，不然我不会信任你的。这就是人的话，我总不信。这个就是人的特性，不信任是我们的罪性。这些人是耶稣选择的人，这些人是耶稣用他人生的最后服侍 工作最精华的年间，跟他们同睡同吃同行同过的人，你有没有看到神给人的那个跟人的关系的那一份信任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今天讲这一课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恢复健康，那个不信任的病可以被神来医治。这样的话，我上次讲过，信任本身会有一个进度是向前的，信任会带着你向前，信任会让你更勇敢，信任会让你不惧怕。你下了功夫之后，你一定会有一个结果，是让你可以有的这个大喜乐。这也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我们做不了，我们过不了。好，好，那我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还有一课讲到信任，我就比较实际的来谈到不信任有什么样的这种症状，然后不信任我们怎么办。好，那我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就一下就